弟兄姐妹大家好，今天我们来分享祷告人生的第五章，花时间与天父一起。你或许会想，既然耶稣是上帝的儿子，他不需要祷告，或至少不用特定的祷告时段，因为他经常都处于祷告的状态。你会想象他和天父有条电话直线，像通天的宽频，最低限度你会认为耶稣较能关掉世界的噪音。不过出乎意料之外，耶稣似乎需要像我们那样花很多时间与上帝一起。耶稣公开传道的第一天是安息日，他在加百农的会堂教训人。正当大家对他的全能感到惊讶之际，一个被鬼附的人大叫说，我知道你是谁，你是上帝的圣者。耶稣斥责巫灵，毫不费劲就把他驱走，众人目瞪口呆。会堂崇拜之后，耶稣到彼得的家吃安息日餐，才知道彼得的岳母卧床发热。耶稣拉着他的手，他就立刻好了，便起来准备午饭。医治和驱鬼的消息在加百农这个海边城市火速传开，但长老的传统不允许在安息日治病，除非病人危在旦夕，所以全城都等待黄昏。马可告诉我们，太阳一下山，全城的人都聚集在门口。不难想象，彼得门外的街道给几百盏闪烁的油灯轻轻照亮。耶稣医病直至深夜，这就是他来的原因。这里不应有雅童、弃妇或无良雇主。翌日天未亮，耶稣起来到城外荒芜之地祷告。他离开良久，群众又在聚集，因此门徒四处去找耶稣。彼得找到他，对他说，大家都在找你呢。这是非凡的一天，是新创造的首天的早上及黄昏。新亚当逆转诅咒，扭转衰败，污鬼和疾病在至大的生命面前逃跑，阿斯能行动了。为何耶稣需要祷告？为何耶稣需要在清晨跑到杳无人烟、不被骚扰的地方祷告？他的生命提供了三个线索。线索一，他的身份。无论何时说到与天父的关系，耶稣都会很依赖，像孩子那样。子靠着自己不能做什么，我靠着自己不能做什么，我不凭着自己做什么事，我说这些话是照着父所教导我的。差我来的父给了我命令，要我说什么讲什么。只有孩子会说，我只能做我看见父所做的。当耶稣叫我们学像小孩子，他不是叫我们做一些他未曾做过的事。耶稣无疑是世上最依赖的人，因为他不能靠自己过活，他要祷告，他祷告，祷告，祷告。路加告诉我们，耶稣退到旷野去祷告。耶稣告诉我们，离了我，你们就不能做什么。约翰福音15章5节，他正是向我们发出邀请，学习一生倚靠天父。当他邀请我们相信，他不是邀请我们提升属灵力量，而是要我们明白，我们跟他一样，没有独立生活的条件。当你知道不能独闯人生，像耶稣一样，祷告就完全合情合理了。还不止于此，耶稣只在与天父的关系中定义自己的身份。亚当与夏娃犯罪堕落之后，开始追寻自我的身份，他们在上帝以外首次自作主张之后， 开始有独立的自我意识。由于耶稣没有独立的自我意识，他没有身份危机，没有焦虑，因此他不用寻找自我，他只在与天父的关系上认识自我。在此关系以外，他不能想象自己是什么样子。试想象你问耶稣最近可好，他会答，我父和我都好，他给我今日所需，一无缺欠。你回答说，很高兴你父也好，不过暂且只说你，耶稣你好吗？耶稣会奇怪地看着你，仿佛你在说外语，你的问题没有意义。他不能只回答你好吗，而不包括天父在内。这解释了耶稣在克西马尼园思想十字架的可怕时为何那么痛苦了。他从未试过有一刻不与父契合，这对耶稣来说是煎熬，对我们来说却很平常。他的祷告生活反映了他与天父的关系，他想与自己所爱的人独处。线索二，他只专注于一个人。耶稣与人来往的时候，只把焦点放在一个人身上。耶稣在毕士大池遇上瘸腿的人时，先是看见很多人，然后只看见他。在那里躺着许多病人，有瞎眼的、瘸腿的和瘫痪的。耶稣看见他躺着，约翰福音五章三节六节。当耶稣与一个人一起的时候，那个人就是房内唯一的人。耶稣每次都停下来专注于一个人，他爱人的方式正如他向天父祷告的方式一样。这种以一人为焦点的方式就是爱的方式。停下来单单集中于你所爱的，就是爱的体现。我们每次只能爱一人，不能空泛的爱。我每朝跪在金面前，替他那双染了泥的工作靴系带子时，几乎都想到这事。对我灵魂来说，这是每天的洗脚服饰。线索三，他受人性限制。耶稣专注于一人的习惯，反应完全是人的他不能一心二用，他需要远离人群才可贴近天父的心。理论上，耶稣大可在医病时专注于天父，用他的神性保守自己不致被拖慢或无效率。耶稣往耶路加的路上被一个患血漏的女人拦阻时，大可先治好她，不用停下来用心和她说话。路加福音八章四十到四十八节。可是他没有这样做，在他拒绝撒旦的试探，没有把石头变成面包时，他同时拒绝追求效率，选择了爱。马太福音四章一到四节。故此，作为一个完整的人，他需要闭静祷告。耶稣从加百农挤迫的屋子退到旷野荒芜之地，其实是依从自己在登山宝训的教导，进到密室里去，关上门，向父祈祷。马太福音六章六节。在勇士之光，他已跟父联系，他需要集中精神在父身上，他想与父一起，所以独自祷告。无可取代的时间，耶稣的例子教导我们，祷告关乎关系，他的祈祷不是例行公事，而是亲近父的行动。我们若要发展任何关系，都需要私下花时间一起闲聊，彼此了解，这样的相处让人产生亲密感，可以更深互相了解。你不能制造亲密关系，只能腾出空间培养它。这适用于与配偶、朋友或上帝的关系上。我们需要空间走在一起，追求效率，一心二用，忙碌皆扼杀亲密关系。简言之，你不能在匆忙间认识上帝。既然耶稣 也要摆脱人群和喧闹来祈祷，我们自然也需要这样行。学耶稣那样祷告，耶稣晨祷的模式跟希伯来作家的古老规律一样，在清晨把心归向上帝。以下是描述这种习惯的一些诗篇：耶和华啊，求你在清晨听我的声音，我要一早向你陈明，并且迫切等候。5篇3节。每天早晨我要向你的慈爱欢呼。59篇16节。耶和华啊，我却向你欢呼，我的祷告在早晨达到你面前。88篇13节。求你使我清晨得闻你的慈爱，因为我倚靠你。求你指示我当走的路，因为我的心仰望你。143篇8节。我们也要在清晨祈祷吗？不，耶稣在约翰福音第17章的大祭司祷告及其后在科西玛尼的祷告都是在黄昏。诗篇给我们线索，知道希伯来人如何祷告。大部分诗篇有最少一个大声祷告的提示，譬如我呼求，求你垂听我。耶和华啊，求你垂听我恳求的声音。我们把这些经文变成心灵的隐喻，但希伯来人真的大声呼求上帝的帮助。耶稣遵从大声祷告这个习俗，我们知道大祭司祷告的内容，因为门徒听见了。同样，我们知道他在科西玛尼的祷告内容，也因为门徒听见他向父倾心吐意。基督在世的时候曾经流泪大声祷告，恳求那位能救他脱离死亡的上帝。希伯来书5章7节。耶稣在法利赛人和税吏的比喻中描述两人都大声祷告，他之后鼓励我们也要在内室暗暗祷告，以免放声祷告成了演说。大声祷告有好处，能助你思想集中，想法更具体，但这不只是一种技巧，而是信仰的宣告，让人开声宣告自己相信永活的上帝。大声祷告不是新约的规则，而是祷告的真的另一种形式。人不是铁板一块，我个人就感觉大声祷告比较难，因为我习惯了默祷，但我仍然觉得大声认罪较为真实。当我听见自己承认做错事的声音，犯罪的感觉就很具体。我甚至感受过，啊，或许那真的是不对呢。在前往聚会途中，我有时会在车上大声祈祷，求上帝保守我不致落入情欲或讨人喜悦的试探中。这能助我更醒觉自己的需要，祷告起来更认真。克服障碍，不论我们何时或如何祷告，也常常找到不能停下来腾出固定时间祈祷的理由。我时刻都在祈祷，是反对每日祈祷时段的一个理由。祷告要恒切是重要的，我们稍后会探讨，但这不可代替专心祷告的时间。倘若夫妻俩整天只断断续续谈话，关系会很肤浅，可以成为商业拍档，但不是爱人。你不能靠3-2句精辟语句来建立关系。另一个反对的理由是忙碌。马丁路德说，每天必须有3至4小时祷告，否则他的生活挨不过去。我第一次听到这番话时很是疑惑，要是你知道马丁路德有多忙碌，你或会认为他想缩减祷告的时间。过了这些年，我现在发现这番话十分合理。事实上，压力越大，我越需要祈祷。由于生活迫人，所以我要在清晨祷告。你不祷告，就等于默默相信时间、金钱和才干是人生唯一所依。你总会感到有点太疲倦，有点太忙碌。但假设你像耶稣一样， 直到不能靠自己过活的话，那么无论你多忙碌多疲倦，也会腾出时间祈祷。花时间祷告令你更倚靠上帝，因为你已经少了时间完成工作。每多一分钟祈祷，就少一分钟干有成果的工作。所以祈祷的行动代表你要更依赖上帝。一小步，说到花时间与上帝一起，要始于一小步，别想一步登天，那只会使你崩溃。倘若你记起曾精彩的祷告了半小时，千万别以此做标准，要按部就班，由五分钟开始。实行方法不止一个，有些人会在上班途中祷告，只是有一点我要提醒你，在一心二用的情况下是很难建立亲密关系的。如果你一天只能在车内跟配偶交谈，婚姻关系会被削弱，你跟上帝的关系也是如此。以下有七个简单的建议，让你可以在清晨与上帝同行。就寝，晚间的情况会影响第二天的早上。希伯来人对一日的概念是晚上和早晨，这能帮你计划祈祷的时间。如果你想在早上祷告，便要计划一下晚上的时间，免得太晚才就寝。晚上和早上是相连的。起床，在床上祷告真好。事实上，你越多起床祷告，便会越多在床上祷告。但你不能在床上养成晨祷的习惯。我有几次丰富的祷告经验是在半夜醒来祷告，但那些时刻都在我起床祷告后才发生。清醒，或者你要泡一壶咖啡或洗个澡，找个安静的地方，可以是一间房、一张椅、一个有景观的地方，或者散步更好，总之要不被打扰，令自己舒服。不一定要跪下来祷告，我有若干年没好好祷告，原因就是觉得跪下来很不舒服。起步，由五分钟开始，定一些可行的小目标，总比定一个惊人的目标实际。你很快便会发现时光飞逝。坚持，恒心比时间重要。倘若你能每天祈祷五分钟，时间会慢慢加长，你会赫然发现20分钟又过了，你会享受与上帝一起。耶稣很重视坚持祷告，对门徒讲一个比喻，论到人必须常常祈祷，不可灰心。无论你怎样祷告，何时祷告，只要你给上帝空间，他必能触动你心。上帝知道你很累，但与此同时，他渴望成为你生命的一部分，有一筵席正等候你。